诸位同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二讲不净阶级。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次阶级、第二次阶级，今天要继续接着讲第三次、第四次阶级。这个全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到涅槃后的六百年之间，前后有四次阶级。近百年来，东南亚的国家又有过两次阶级，第五次阶级、第六次阶级。东南亚国家的阶级只是南传佛教的阶级，我们中国北传佛教没有参加，并且第五次、第六次阶级也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以内。我们还是讲古代的阶级。第一次阶级是佛陀涅槃以后，当年大迦舍领导五百比丘在王舍城说阶级的。第二次阶级是由于恒河北岸毗舍离城的比丘托钵向路人木化金钱，违反戒律，这样才有上座部的长老跟毗舍离城的年轻比丘共同开会。这个叫做第二次阶级。阶级的后果呢，就是第一点，毗舍离城的比丘们他们许多始终不合乎戒律的行为被认定是非法的。第二点，毗舍离城的年轻比丘们不服，他们又集合了上万人，又再做一次阶级，就认为他们是合法的，这样就导致了佛教的分裂，就成为上座部、大众部两个部派说对立的情形。大致说来，佛陀主持僧团成立以至于佛陀以后的一百一十年加起来，包括佛陀游行教化四十九年，加大致说五十年吧，这个一百数十年之间成为原始佛教。而由毗舍离城阶级以后佛教分裂以后的四百年左右，就成为不派佛教。因为它不仅只是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并且以后的继续分裂，分裂成了二十多个部派。现在继续讲到第三次阶级，是在印度，在历史上边国力最盛、大统一的时候，所谓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阿育王是由他祖父手里边统一了中印度、北印度，传到他手里边是第三代。这个在印度称为说是能够统一 印度的就称为专论省望，那么阿育望呢在佛教史上面一般就称为专论省望。佛教不派佛教是开始于佛陀灭度以后，由佛陀灭度后的110年，一直于到公元前的370年前后，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佛陀灭度后200多年，就是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三次阶级，也就是正确的说，是在佛陀涅槃以后的235年，公元前251年举行的。这一次跟第二次阶级中间间隔了120年。这一次阶级的原因是由于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是成立于公元前327年。那个时候欧洲的亚历山大，这个是在欧洲史上面很有名的一位征服世界的一个英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带着大军侵犯到印度，一直攻到印度河，就是印度西北角，然后再继续的要向恒河流域去进兵的时候，因为中间延迟的时间太久，士兵们厌战，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嘛就不得不退兵了。退兵以后呢，在伊朗高原中亚西亚一带，那么留下了很多希腊人，留下在那边，就所谓希腊的殖民地。那么这个时候孔雀王朝就建立了，而阿育王他即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68年，继承他祖父父亲的事业，然后他四处征伐，扩大版图。他的国土南边到印度的南端，北边到喜马拉雅山，东边到印度洋，西边到阿富汗，成为印度历史上边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在佛经里边会看到阿育王的故事，说他是一个最护持佛教的一位专论圣王。事实上阿育王即位之初，他是抱月舞道，带着大军四处征伐人家的国家，那么最后在一次征服一个小国家以后，屠城战争里边给这一个城里面的人民都杀光，他亲自到前方看到那个惨烈的景象，他悔过了，他悔悟的以后皈依了佛教。皈依佛教是非常非常虔诚的护持佛教，讲理佛教。他并且亲自到佛陀生前圣迹的地方去朝拜圣迹。近年来许多考古学家在尼泊尔加比罗卫城的旧址附近挖出了遗留有铭文的石柱，这个就是阿育王朝拜世尊、朝拜佛陀诞生地的时候所立的。这个石柱什么样子呢？非常非常的高，10多丈高，上边 那个柱子头上开着四面开着狮子。现在如果我们到台北深坑到华梵工学院去看，华梵工学院里边的广场里边就立了一个这么样的石柱，就是完全模仿阿育王时代朝拜佛陀圣迹所立下的石柱的样子。石柱上面开的有古代的文字，说明这个地方是佛陀诞生的地方，什么什么年代阿育王曾经到这个地方来朝拜过，这个都是在历史上面能够考证的出来的，这个都不是虚构的，都是真实的。那么由于阿育王的重新复教，所以佛教在这一个时代非常的昌隆。阿育王对于出家人对于僧团的僧妾供养的十分丰厚，这个时候阿育王他的国都不在王舍城，而是在一个新兴的都市。我们原先讲过，是佛陀最后一次游化传道所经过的那一个渡口，就是叫做婆扎利那渡口。在那个渡口附近又新兴起了一个城市，翻译我们翻译的名字叫做华斯城。华斯城里边有一个最大的寺院，叫做鸡院寺，鸡鸭的鸡，花园的园，叫做鸡院寺。鸡院寺里边有一万多比丘，阿育王对于这些出家的比丘供养他们非常丰盛的衣服食物。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发生了，有许多外道，我们那个早先讲的时候说印度最著名的六识外道，事实上并不止六识外道，还有其他许多别的外道。因为阿育王重新复教，不重视其他的教派，那么许多外道为了谋取衣食，也就是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他们也给头发剃光，混到妓院寺假作比丘的样子。只要住进妓院寺，吃得好穿得好，但是他混进去的目的除了谋取衣食以外，他们还给外道的教义，他们自己本身的教义混合在佛教的教义里面。这样天长日久以后，妓院寺就杂乱了，并且原来妓院寺里面很多佛教的比丘也受到外道的诱惑，认为外道所说的法义就是真理，使妓院寺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在这段时间，僧团里边最重要的仪式布萨，每半个月一次，月圆之夜，月缺之夜，大家集合在一起来检讨这半个月来有没有人违反戒律。这个是佛教非常重要的，由僧团刚成立就传下来的，这个时候要中断了，要不再举行了。那么阿育王见这种情形以后呢，他非常忧虑。在这个《山涧律》这一部书上边记载着，阿育王早到几位所谓高僧，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领导布萨说戒。这个时候有人向阿育王建议，说是许多外道混入僧团，给外道的法义混合到佛教的教义里面， 应该再来一次接机来鉴别谢政。这个时候就举行了第三次接机，有一位高僧目犍连底须，由他来主持，挑选了上千位精通三藏的比丘参加，在会里边重新的诵出三藏，所谓经律论三藏，诵出经律论三藏。根据资料记载，第三次接机，目犍连底须他在会中给大家所讨论的做了一份记录，编辑了一部书，名字叫做《论史》，有1000多条，记下来双方正面反面辩论的意见。后来这1000多条记录传下来了200多条。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些记录里边，当时已经有了部派佛教的名称，所谓华底部、独自部等等名称已经有了。这个第三次接机，只有南传佛教的经典上面有记载，而北传佛教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北传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公元以后才兴起的。再过了200多年，到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的600年，还有一次第四次接机，这个是记载在经典上，玄奘大师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也有这个记录。他大致的经过是佛陀灭度以后600年左右，这个时候在印度是贵霜王朝的时代，有一位迦尼舍迦王，他重新复发，他每天找一位高僧到宫里边去给他讲佛经，日久之后他发现同是一个经题，但是每一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迦尼舍迦王就问一位谢比丘谢尊者，问他说为什么同一个经题大家说的不一样呢？谢尊者就回答他了，说屈服日愿各一步，见以极简参入佛殿，现在当重新接机以正其意。谢比丘告诉迦尼舍迦王说，佛陀涅槃已经很久了，离开佛陀住世时代好几百年了，这样嘛，许多人就给他自己的意见加在佛经里边，所以大王你说听到的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迦尼舍迦王就同意再做一次第四次接机，第四次接机在迦斯密洛，在北印度成立，在北印度接机的，集合了500位上座比丘，同时也有500位菩萨，就是在家的优婆塞，在家信众。这一次有一个特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完全是出家人接机，第四次找了500位在家居士们参加。在这一次接机里边，是由释优菩萨来主持的， 讨论记录下来了诸事经律论三章的格式文书，那么也就是以优婆提舍释文书来注解经，以毗奈耶毗婆萨释文书来注解戒律，那么以阿毗达摩达毗婆萨论释文书来注解论章。第一、第二、第三世阶级都是拿嘴巴来讲的，没有文字记录，因为有文字出现，有文字记录的出现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公元前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之间。怎么样记录的？那贝叶就是一种阔叶林的树叶，摘下来以后晒干，然后经过处理切成长方形，可以在上面写文字，这个就是说为贝叶经。而最早的贝叶经在公元前一世纪数十年间。那么第三次阶级还是在公元前两百多年，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记录。第四次阶级有了文字记录，非常郑重的不是记录在碑页上，而是拿金属片，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铜片、铝片一样的，用一种金属打成薄片，给文字刻在金属片上边，非常郑重其事，并且认为这个是国家的宝典，锁在石柜里边，不许向外流传。那么结果最后呢，达毗婆萨论这一部论典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中国的大藏经里边也有，另外两部已经遗失了，也许是他原典遗失，而我们中国就没有机会由印度请回来来翻译，这个是四次阶级的情况。这四次阶级我们要再回顾一下的话，其中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第一次是大迦师领导阶级，只在他所领导的比丘里边，他的直系弟子造出了五百个人，那么其他佛陀十大弟子、其他大弟子他们所领导的都没有来参加，并且说阶级出来的完全是对出家人讲的，当时也没有找在家人参加，因为说为僧团十众包括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在家的男居士、女居士，统统是佛门十众之一。可是当初阶级的时候，阿含经里面所留下来的完全是佛陀对于出家人所说的，对于在家人所说的没有记录下来。佛陀四十九年或者说四十五年弘法，不只是对于出家人讲，对于在家人无宁说可以说是讲的更多，因为他托钵乞食或者是游行到村落里边，一定对在家人弘法，可惜没有记录下来。第二次阶级接的只是律章戒律方面的，而没有经没有论。第三次阶级因为僧团里边混进了太多的外道，给外道的理论混合到佛教的理论里边，这样才促成第三次阶级。而第四次阶级呢，是因为迦尼舍迦王请高僧们 讲经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了。后来玄奘大师由洛阳到长安，到四川去兜了个大圈子去参访，最后又回到长安，请几位高僧讲《十大乘论》，在那个时候一部很有名很流行的经典，请诸位高僧讲的照样的每一个人一个说法，讲的不一样，这样才促使他想着我怎么样能够到印度去找到这些经典的原文原典，让我来理解理解为什么大家讲的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在印度在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大家说法不一样，在唐朝距离现在也是1000年以上，说法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到处都是在讲经弘法，我们听到的能够听到一样的声音吗？不一样，又是每一个人一个说法，又是每一个人一个说法，并且外道混到佛教里边，给外道的邪说当作佛法来对大家说，这种情况更严厉。因此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听演讲听经说法听人家讲，一切要奔着一个依法不依人，不是他的名气大，不是他的地位高，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一切都要靠着我们的智慧来选择。我们千万不要说是看到只要书上面印了一个经，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说什么都他说什么我都在信了。我们到街上那个火车站公路汽车站很多地方摆些木柜子，上面还有太阳经太阴经早亡经，全是民间宗教伪造的经典，我们能够相信吗？不能够。大藏经里边一次一次的阶级收入的，有没有不应该收入的？有。民国40几年到60年间，有位大德蔡念僧老居士，我们现在说是用的《中华大藏经》是蔡念僧老居士整理出来的，前后整理了20年以上。他在31种大藏经对照目录里边就特别提出来，有许多外道的经照样被我们收在大藏经里边了。为什么？学佛的人或者是编藏经的人，大家都是凡夫，都没有成佛，智慧都不够，同时个人的见解不一样，给许多不应该收入的经典收入。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选择。我们如果很诚恳地说，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的见解，我认为我这样说是最契合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意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心里面不这样想，我不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我为什么来说呢？可是你们诸位听了以后也要辨别辨别我说的对不对。我们不要说是凡是人家说的我们都信。这个举个这样的比方，信仰宗教追求真理，走在十字街头，我们看路标，往南边指的真理之路啊，上南边走对。可是你一转头呢，向北边走的，向北边还有一个牌子真理之路，以至于向东向西都有这个牌子，你究竟向哪一方面走？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加以选择加以判断了。我早两个月在慈光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自定题目亲近善知识，我就特别加上 亲近善知识，也要选择辨别善知识。有些邪思歪道在佛教里边照样的冒充善知识，这个照样也需要我们来加以辨别。这个是因为讲到这个1000多年前国王听经就每一个人一个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呢，老实讲到仁和道场去，你到陆生燕的道场，他说他自己就是什么呀，莲花生活佛了什么了，他自己就是活佛，他自己就是活佛，他还可以说你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可以带你去啊，打个转再回来，神通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所以说像这些邪说我们需要加以怎么样辨别，而不受人家的愚弄。那么这个是十次接机的情况。我刚才说了近百年间南传佛教还有第五次第六次接机，我们这个地方也就不再说了。现在再讲下边的一个题目，不派佛教时代。不派佛教开始于毗舍利城第二次接机以后，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那么再往后边慢慢的下去，越分裂分裂的越多。这个所谓上座这两个字呢，它是以出家人的发拉，就是说他剃度的年代的长短来计算的。在佛经上面说是他出家剃度在9年以内的称为下座，就是说在讲堂里面坐的时候他们要坐在后边。那么10年到19年里是中座比丘，可以坐在中间了。20年以上是上座。在菩萨就是说戒的会议里边，或者是任何机会里边，上座比丘要坐在前边。如果出家49年以上，那就称为长老，那要受国王大臣、府门侍中，任何人都要对他尊敬，因为他是长老。杂志比较起来，长老的人数比较少，而下座比丘的人数比较多。而长老这一方面呢，大多数是比较保守，墨守成规，依照着过去的习惯来做。而大众部的呢，年轻人居多，思想我们往好处说，说他是开明；往坏处说呢，要不免于躁进或者冲动。那么最初分裂只是上座部、大众部两部，后来这两部之间他们自己本部里边又因为对于佛教的教义见解上面不一样，一再分裂，这样就由大众部分裂出了8部，由上座部分裂出了10部、18部，再加上他的本部，就是原来的上座部、大众部的本部，这样就成20部。事实上，当时分裂的不止20部，比这个数目更多，而是后来记录下来比较人数多的、有名气的，或者是他有经典教义的，被记录在书上的有这20个部派。 在上座部里边最早分裂出来的叫做说一切有，有无的有，空有的有，说一切有无。因为上座部它本来是继承大迦舍的一教，我们知道第一次揭谛是由大迦舍主持的，他们认为对外弘法应该首先的是受弘经教，以佛陀所说的经为第一，那么持弘律论，而律藏论藏是在其次。到了佛陀灭度后300年左右，有一位长老名字叫做迦多延尼支，他为了要对抗大众部的新说，那个时候已经分裂了100多年了，大众部又提出一套新的理论，而这一位长老迦多延尼支，他为了对抗大众部的这种新的理论而强固本部的理论，他就主张着首先要弘扬论藏，经跟律摆在第二位。那么他提出这个意见以后，别的长老不同意，这样大众部就分裂了，就分裂成由大众部本部里边分裂出一个说一切有，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是什么意思呢？佛陀本来说的是人是五蕴火合而成的，那么他们要主张就是说是说一切有部，要主张说对，佛陀的意思是人是五蕴火合，因缘火合有这个五蕴火合的我，五蕴分散的时候我就没有了，那么我是空的。可是这个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蕴有它基本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所谓法体是有，三识是有，不但存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一直到未来也存在。我是空的，而构成我的这许多元素是实实在在有的，这个叫做我空法有。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可以说是上座部里边最重要的理论，这个部派传下来传得很久，到了公元后数百年还有这个部派，最后是由世亲菩萨给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做了一个总结，写出一部俱舍论。俱舍论，我们中国南北朝时代有个俱舍宗，而这个俱舍论是世亲菩萨写的，里边完全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从上座部以后一再的分裂，分裂成了十部，大众部也是一样，大众部它是跟上座部对立的，它最早分裂出来的一个部类叫做一说部，一而的一，说话的说，一说部。一说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一切我法唯有假名，都无实体。大致上来说呢，大众部后来就演变成大乘佛教里边的空宗。我们知道说是三论宗是说空的，大般若经是说空的，那么以至于金刚经、心经全是说空。基本理论说是世间万法都是由因缘火合而生起，因缘火合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东西都成为一法，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件东西它不是由一个因素条件， 它全是由许多的因素条件所组合而成的。我们说这一副眼镜，这副眼镜它本身并不是眼镜，它是拿玻璃片、拿塑胶框架子、金属钉等等这些东西组合而成。这个玻璃片也好，塑胶框、金属钉等等，再加上人工技术等，这个全是许多因素条件。有这许多因素条件的组合，我们说它是眼睛。眼睛是个假名，没有真正的眼睛。我们说这个是一本书，你如果给它用力一扯，扯烂以后成了什么来了？成了纸质的，哪有书啊？掉在水里边，它会成了纸浆；丢在火里边，它会烧光。而这一本书的生气，也无非是有做的人、写书的人，再加上拿现在来说吧，是要可以印刷；拿古代来说嘛，开木板；更古代来说，那就是用手抄了。同样的，我们所说的书，事实上也是由许多因素条件所组合的。既然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实实在在的它自己的字体，也就是说没有自性。自性叫什么？叫做自性呢？就是固定不变自性。固定不变自性称为自性。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因果相续的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说这个是一杯水，这一杯水如果温度下降到零下以后呢，它马上成了冰了。放在炉子上加热的时候呢，超过100度它就气化了，看不到了。气化它并不是消失了，水的微粒子弥漫在空间，逐渐上升，最后呢跟云结合在一起，再遇到气候的变化，它就变成云、变成雨、变成雪、变成霜、变成露。它一直是前因后果，因果相续，由地下的水蒸发到天上，由天上的水再变成雨，再落在地下，再流在河里边、海里边、江里边，最后再被蒸发，一直在循环。一切是因果相续。那么这样说，说是缘起性空。我们佛经上面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因素条件组合成的东西称为缘起。缘起的东西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就称为性空，也称为空性。所以说佛教里边两个大的流派，一个就是说空啊，万法是缘起，缘起没有自性就成了缘起性空，这个主张是龙树菩萨提出来的。本来龙树菩萨提的主张是万法是因缘和合而起的，没有自性，这样叫做缘起性空。可是天长日久以后发生流弊，许多不理解缘起性空的人就给什么都看成空的了啊，行善作恶都无所谓，哪有什么因果呀？不是一切都是空的吗？这个就是给空误解了，误解以后的流弊就很大了。这个是所谓空中，而这个说一切有不演变的后代呢，就演变成了唯识宗、有宗。其实空跟有并不抵触，空中直接说到万法的本性，
法性是空的，性空相有。我们说这个眼睛它是因素条件组合的，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那么它是性空。可是因素条件组合起来组成这个眼睛以后呢，它就有眼睛的用处。老年人离开眼睛就不能够看书，不能够写字。所以在理论上面说，在理论上面说它是空的，在实事上面说它是有的，它还有它的作用。这个叫做离空实有，性空相有。我们不能够执着于它是空，也不能够执着于它是实实在在是眼睛，因为它是组合的，眼睛是个假名。因此就说为不知于有，不知于空，这个才能够行于中道。而唯识中呢，同样也是说中道的，同样也是说真空妙有，行于中道。在过程里边，空中有中是抵住的，但是到最后呢，还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理论方面我们不再往下边说。那么也就是说呀，在这个不派佛教的前后维持了400年左右，也就是由公元前300多年佛陀灭度后110年，那就是公元前370年左右。他维持了400年左右嘛，也就是到了